我们就继续来看罗马书啊，继续来看罗马书，要看要看十三章。我们上个星期五是看十二章，十二章的话是保罗开始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行为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心思意念跟行为应该如何的改变？所以十二章第二节讲到我们对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然后呢，第三节到第八节是讲到我们对自己应该怎么样的看法。然后在十二章第九节到十六节讲到我们对弟兄姐妹要如何的彼此相爱。十二章最后的一部分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对敌人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对敌人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帮助他，爱他，不是说自己来伸冤，这是圣经上说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进到十三章十三章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来看啊。首先是前面的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我们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啊，跟国家政府的关系。然后第二部分的话，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讲到就是我们用爱我来完全律法的事情。然后呢，十一节到十四节要讲说我们今天处的时代是真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应该要认真的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啊，能够得救之后，我们要完全的改变啊，我们在众人面前做出美好的见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国家的哈，政府的。我们来念好了，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到第七节，好吧，同声一起来念。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我们这个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哈。第一部分是讲这个政府的权柄啊，政府的权柄，第一节到第三节。在上有权柄的，这里说在上有权柄的，这个指统治者啊，指国家的帝王啊，跟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可以指民选的政府。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保罗教导我们信神的人跟政府的关系啊，政府的关系。信神的人跟政府的关系，我们说可以有四种模式啊，四种模式。 也就是说宗教跟政权的关系有四种模式啊，英文说来是 church and state 啊， church and state 啊，教会跟国家啊关系有四种模式。第一的话是我们说是政府控制教会啊，政府控制教会，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啊，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中国的历史里面啊，中国的传统的话，国家都控制教会啊，国家控制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模式。第二个模式的话是教会控制政府，教会控制政府，教会控制政府的话，我相信就是啊、也发生过啊。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在伊朗的话，伊朗的话那时候是虽然有政府，但是那个阿亚托拉，是不是我们说阿亚托拉他是政府所有的事情都最后他需要通过的，就在那样的状况下的话是教会控制政府啊。第三个模式的话是我们说政教合一啊，政教合一的话就是我们说在历史上面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之后，在罗马帝国里面政教就合一了。政教合一的话是彼此互相支持啊，彼此互相支持呀，那教会也支持这国家，国家也支持教会，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说在主后八百年的时候，那时候教皇还特别给那个当时查理曼啊皇帝给他加冕哈、啊，加冕啊，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政府的话也支持教会啊，很多时候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政府也出来啊帮助教会召开这种啊，就是说大公会议。啊，解决一些教会里面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另外的话，这个我想就是政府也对教会特别免税啊，有一些优待之类的。这个是啊，这就政教合一的话，就是政治跟教会，政府跟教会互相支持。然后第四个模式的话是所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话就是就是目前美国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啊，政教分离是各自独立，但是呢就是说传统上的话还是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承认啊，就是政府有政府的范围，教会有教会的范围，大家彼此尊重承认啊，这是虽然说政教分离，但是还是互相尊重承认。那我们说保罗的教导，保罗的教导，保罗的时候，保罗时候的话是在政教合一之前，在政教合一之前，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是说跟那四个模式来比，跟来相比较的话，保罗教导是跟政教分离哈教比较符合啊，政教分离比较符合。在保罗的时期，罗马帝国是可以控制教会啊，可以逼迫教会，但是呢保罗也承认国家的权力是神给的啊，他的教导是要基督徒来顺从政府，与政府合作啊。旧约里面啊，旧约里面也都说到啊，神是掌权，在这整个世界里面掌权，而且说到就是说那些王是神兴起的，神兴起王，神要废弃王也废弃王啊，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说到的 而且箴言里面也说到，就是说做帝王做君王的话要依靠神，依靠神的智慧来治国。所以这个旧约里面都有一些好的教导。那现在保罗像写罗马书的时候，这是的教导其实也跟旧约里面已经有的教导是相符合的啊，更多的延伸。保罗他在这里讲说要对在上掌权的人要顺服他们，这我们说也有他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罗马城发生了一些犹太人跟教会有纷争，纷争的结果的话，犹太人跟教会发生纷争的话，使罗马人觉得很奇怪啊，所以罗马人在当时有把犹太人有一段时间赶他们出去罗马城。所以我们说保罗就在哥林多的地方啊，见到这个就说亚基拉跟Priscilla 啊，就说他们夫妇两个人，他们就是在罗马城离开罗马城，因为被罗马人赶出来，离开罗马城到哥林多，然后跟保罗认识，跟保罗一起同工。所以保罗这里写的也是针对说已经发生过的问题，保罗希望就是说我们就说要就说要顺服，要顺服政府哈，就是尽量不要因为宗教发生这样的动乱。那保罗在这里说哈，所有的人都应该顺服国家，是不是？人人当顺服他，就所有的人都应该顺服国家。他说什么原因？因为政府的权力是神给的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政府权力是神给的。而且他连说三次嘛啊，他说第一是没有权柄不是神给的，第二他是说防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第三次就是说他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所以保罗真的很认真的在说哈，很认真的来说政府的权力是神给的。保罗说因为政府的权柄是神给的权柄，所以我们是要顺服政府。所以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是反对哈，反对造反，反对造反，反对革命的啊，就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要造反，不是要革命或者抗拒掌权的啊，因为我们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的命。而且这里说到抗拒神的话必定会自取刑罚啊，自取刑罚。所以保罗说我们应当顺服。然后第三节的话，保罗说到一个国家政权的一个理想的状况，国家政权理想的状况要做什么，就是说是要叫作恶的惧怕啊，要使行善的人得到称赞。一个国家政权理想状况是要就是说称赞行善的人，而处罚那些行恶的人。但是很显然的，这不是一般政府都是那样，不是一般政府都是那样。那现在如果说一个政府没有做到那样的话啊，反而迫害教会，反而逼迫信仰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我们说哈，就说保罗在这里是，保罗很明显的就是说， 一切事情都要以神的旨意为最重要啊。所以如果一方面政府的权柄是神给的，如果政府没有遵照神的旨意使用权柄的话，而要人去做恶的事的话，而且处罚人做善的事的话，那我们是否要顺服？我们是否要顺服？我想这个答案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到一个程度，我们顺服政府哈，就是说如果不影响到我们顺服神，因为神是最高的啊，神是最大的，就是我们顺服政府不能说是变成不顺服神。所以我们顺服到的一个程度是顺服政府，不是不顺服神。如果我们进入不顺服神的地步的话，如果就是政府要我们进入做变成不顺服神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拒绝顺服政府啊。这个在圣经上是有例子的啊，彼得跟约翰向犹大的公会说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犹大的公会当时是有权柄的啊，但是彼得跟约翰当时就跟公会那样的说。那现在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跟神的律法有冲突的话，那我们必须做的是和平的啊，不是造反，不是革命，我们必须和平的不顺从，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说举例来说吧，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有两位接生婆，是不是？就是法老是跟他们说，他们去犹太人家里接生的时候，接生出来男孩的话就要把他杀掉，但他们没有服从，让他们没有服从。然后我们说圣经里面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尼布加尼撒摆一个金的偶像在那边要大家去敬拜，那三个朋友的话没有顺从尼布加尼撒的命令，没有去敬拜那金的偶像。但以理他自己呢啊，波斯王也定了法律，就说在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不能敬拜别的神，别的人。但是但以理的话，他没有服从波斯王定的法律，他照常的敬拜神。然后公会禁止彼得跟约翰传讲耶稣的话，彼得约翰也这样的回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凉吧啊。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例子在那边，一个人不顺从政府的话，就是必须，就是说如果政府要我们做一些不顺从神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可以不顺从政府。当然说不顺从政府是非常危险的，会丧掉生命的啊，就像这个两个接生婆或者但以理三个朋友跟但以理他自己，会非常危险，会丧掉生命的。但是这些人都愿意将神放在第一位，而不计代价的去顺服神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神是第一位，神是高过于国家啊。主耶稣也跟我们说嘛，要爱他超过于，甚至爱超过于我们爱我们自己的父母。所以神是第一位的，神是第一位的，圣经教导我们神是第一位。然后呢，关于国家方面的话，我们说在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的地方哈啊，使徒约翰描述就是说将来啊，政权会迫害教会， 这个政权会被魔鬼使用啊，然后将来这国家都会所有的国家都会不见了啊，所有的国家都会被灭亡的啊，会主耶稣来的话会建立一个地上的啊，地上的千禧年的啊神的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对于国家的话，政权的话，好的政权就像这里所说的，就像这里所说的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如果不是好的政权，就像启示录里面描述的那个大巴比伦那样的话，是变成魔鬼的工具，也是可能的啊，也是会那样的。再下来就是说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政府的功用啊，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政府的功用。保罗说明政府在神使用之下有特别的功用。那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啊，政府的存在对我们有帮助的。然后你若作恶要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政府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要刑罚那作恶的。第三方面的话就是说你们啊，第三方面的话就是说他们是神的差役啊，有讲到就是啊，第六节有讲他们是神的差役，就是保罗讲到政府有他的功能，有他的功用。所以政府的权柄跟这些功用功能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所以在政府里面，司法、立法、行政各部门，我们说都是神的用人，神的差役。第四节说到就是说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啊，就是说我们做好的公民的话，政府会对我们有益处啊。我们如果不做好的公民的话，当然我们接受刑罚，但是我们做好的公民，政府对我们有益。做恶人的话，政府会刑罚。而这边特别提到政府有剑啊，政府有剑表示有处死刑的权利啊，政府有处死刑的权利。然后这里说政府会伸冤啊，政府会伸冤啊，政府会伸冤的话，我们说跟前面对照的话是就是说前面讲到我们个人方面我们不能伸冤啊，我们对我们自己敌人我们个人不能伸冤，但是讲到政府是会伸冤的啊，会伸冤的。所以我们说在12章19节地方，我们那边读到是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然后13章第4节讲到就是说啊，政府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所以我们伸冤不是我们自己来伸冤啊，是啊，政府替我们伸冤，政府有法庭哈，我们是可以把事情带到政府的法庭去，政府来伸冤的。然后第五节说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不但因为怕刑法，而且因为良心。因为良心怎么来解释呢啊，良心这里良心是代表说我们了解政府的权柄跟功用之后，我们愿意诚心的顺服啊，愿意诚心的顺服。所以这个是我们诚心的顺服，而不是说只是因为惧怕刑罚而顺服。再下第六节第七节，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啊，我们纳税啊，纳税也是为这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啊，就是说政府特管这事的话，表示政府是会有许多 许多服务大众的事。啊，我们今天这个政府都很需要啊，我们即使我们这个城镇 Caribbean 城镇的话，我们也有 Caribbean 的 City Government 哈、啊。Caribbean 城镇也做了很也是对大众服务做了很多事情。啊，大众服务的事情都是由啊政府来做，因为他们常常特管一些事情。然后保罗也说到政府的人大众服务的事情啊需要经费嘛，所以我们当然要好好的纳税。保罗也说到政府的人值得我们的尊敬啊，值得我们尊敬，就是说第七节这样讲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给他纳粮，当得税给他上税，惧怕他，当惧怕他的，惧怕他，恭敬的恭敬他。所以就说这些啊，政府在政府里面的人值得我们的尊敬。像公共的事业啊，我们这里所讲的也是说公共事业包括政府的三部门，行政、立法、司法，都是我们值得参与的啊，都是我们值得参与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是给国家政府一个很崇高的描述，很崇高的描述，国家政府是好的，我们应该顺服权柄，应该尊敬政府的官员，应该纳税，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政府祷告。在一个民选的政府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就是说也要参加竞选啊，参加竞选，我们甚至也要成为政府里面的政府里面的人，政府里面的人啊，或者是行政方面或者立法方面做议员，或者司法方面做法官啊，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做的，好好参与的。所以这里是保罗对国家的教导啊，对国家的教导。这个是这个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国家政府是神的用人啊，神的用人，神的差役啊，他们也是要做很多啊公共的事业啊，这些啊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啊尊敬我们政府，尊敬这国家里面的人。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有没有关于这一段里面有什么要解释的更清楚的没有？我想这个是我想在美国这个国家的话，这个是民选的政府嘛哈，政府民选的，这个是都要对大家负责的。这个在政府里面的官员如果有错的话，很快的就说他们也会受到这个受到法律的处分啊。今天看这个报纸啊，今天看报纸，我去 YMCA 啊做运动的时候， YMCA 那边有这个我们孟菲斯的报纸，我就看看报纸。看报纸的话，看到就是我们这田纳西州嘛，州议会啊。州议会里面有个议员，有个议员就是他不好好做议员，他不好好做议员，好像是被人家告说他这个，可能很多性骚扰的事情吧，都传出来了。那这个，那。州议会的议长就把他 把他的办公室把他办公室拿回来，把他赶的，现在虽然说还没有说正式定他的罪，不过名声不好，就把他赶到一个就是说、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去啊，办公室把他换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想这个呀，我想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你真的是政府里面人都是要好好的做哈、啊，做的不好的话都是有后果的呀。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真的应该好的人应该多参与政府哈、啊。我是觉得我们自己的孩子将来如果真的要出来竞选啊，竞选做市长啊，做议员啊，或者做法官啊，都是很好的事情，这样我们应该鼓励他们。那其实几年前我们住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那时候甚至Delaware 的一个副州长，他也是像我们一样哈、啊，他是香港过来这边读书的，读完书以后他好像在学校做教授，不过后来他出来竞选这个 Delaware 的副州长，也选上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鼓励哈、啊，鼓励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那方面有兴趣的话，真的去好好的去从事那方面工作就很好。呀，我们说这个，其实政治是非常重要。像这次出来哈、啊，跟 Hillary Clinton 哈、啊，跟他竞争呢、啊，叫 Bernie Sanders。Bernie Sanders 的话，他说他知道这个政治的重要，所以他自己是犹太人啊，犹太人知道这政治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人在很多国家受过迫害嘛啊，所以他这个他现在上大学的话，他就说他要读这个啊 political science 啊，读这个政治方面的的系。所以他大学就读 political science， 读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就竞选这个议员啊，从好本来也是从他的市里面啊，先一个小城市做到州了以后，他才出来做全国的参议员啊，这次才出来竞选。所以我想是这个啊，在美国这地方真的这个啊，出来竞选这是公众的职位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有好的人，有这样啊愿意认真来服务大家的人出来竞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呀？我想这个是总是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做的出来做州长之类的，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份光荣嘛哈呀。这个以前有过这个华盛顿州的 Locke 啊，骆家辉。那最近的话是很多印度人的后裔啊出来做州长。一个是路易斯安那的州哈、啊、那个州长就是印度人的后裔。另外的话是南卡啊，南卡州长是印度人后裔，是一位女的啊呀。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亚洲来的人到美国来都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是可以来竞选这些政府的位置。好，那如果没有别的分享或者是问题的话，我们继续看，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念到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啊，这里讲到就是说，啊，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我们要完成律法，啊，完成律法。保罗并没有说是不要律法啊，我们前面讲，保罗只是说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律法不能让我们得救，但保罗绝对没有说说不要律法，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还就说也讲到爱能够成全律法。这里这爱是指说爱人如己嘛，爱我们的邻舍哈，所以首先保罗讲是爱是我们的亏欠啊，爱是我们的亏欠。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包括很多呀，亏欠是欠债嘛。啊，表示我们不应该负债。我们做基督徒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应该负债。那平常就是说，平常是这样了，就是说有一个例外。啊，我们说可以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房子的贷款，啊，房子的贷款。为什么房子贷款说可以有例外呢？因为说是，我们说房子通常都在增值了啊，房子通常都在增值的话，那你这个，你借了钱这。就说无论如何的话，你总是有可能可以还人家的啊，因为房子都在增值的话，你卖的话总是可以还人家。除了房子以外，就说所有别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欠人家钱，不应该欠人家钱。所以就是说我们即使用信用卡的话，我相信就是每个月把付清是我们应该的，因为我们不要欠人家钱。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而且我们答应别人要付的钱，我们必须准时的付给人家啊。我们如果做老板的话，这个薪资发的话要发的准时啊，因为这 不可亏欠啊，人家应该得的，我们做老板不给他薪水的话，不准时发薪水，这是亏欠人的，这是不对的。那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是保罗是说，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是常常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是我们的亏欠啊，是。这个爱人的话是我们的亏欠，因为圣经上要求的爱是标准是很高的嘛。我们说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那些爱哈，我们常常也不一定全部做到，所以我们的爱是做不到的，所以是我们的亏欠，要常以为亏欠，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亏欠。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去彼此相爱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亏欠，在爱的方面有亏欠，可以使我们更认真的去做啊。然后保罗说是爱是完全的律法啊，这个完全的律法，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这个我们说保罗对律法啊，律法的看法的说法，我们说前面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第三节的时候，保罗在那里提到就是我们如何要成就律法的意义呢？ 在那里保罗那边就讲到，保罗说顺从圣灵，圣灵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成圣哈。成圣的话就是能够成就律法的义。那现在保罗说要完全律法，就必须要爱人，爱人可以完全律法。现在就是说哈，有人对这句话哈错解啊，往错的方面去解释。怎么说呢？有人说是，就说如果爱的话，如果爱做出发点，爱心做出来一些事情不遵守律法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是，这有人这样的错解哈，解释这里保罗说的，保罗是说爱人是完全的律法，而不是说爱人就可以不顾律法，就爱人就可以丢弃律法。为什么说有人那样的错解呢？为什么有人那样的错解呢？啊，因为就是说在美国这边的话，很多新的说法都会出来的哈。那有人甚至这样讲，就说好像是，好像就说你真的有爱的话，真的是爱做出发点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哈，都可以做，呀，这些都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而且说那样的人那个爱也不是真正的爱啊，但大家都希望都喜欢，就说找个借口啊，就说来说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他说他做那事情是用爱做出发点做的，所以做出来的话，人家不能批评他们啊，不能说他们不对啊，他们就说有爱的话根本可以丢弃律法，不遵守律法。但这不是保罗说的，保罗在这里说是爱要完全律法，爱跟律法是密切相关啊，爱需要律法来定方向，那律法需要有爱来完全。那第三方面，保罗说的是爱是不伤害人，不伤害一个人的灵舍啊。这里讲到就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啊，所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些诫命就是告诉我们不加害给别人了啊，所以爱就不加害给别人，就会满足了律法。那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现在就是说这一句话，爱人如己哈，爱人如己的话，当然旧约里面都已经说过，旧约里面利未记19:18都那样说了。那现在就说有人就说在这句话上啊，就是也做了一些不对的延伸啊，不正确的一些延伸。他们说要爱人如己的话，首先我们要爱自己。但是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就是圣经上并没有教导我们说是，就是我们要强调就爱自己。圣经上反而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爱自己的话，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人都自然的是自私的，自私就是爱自己。爱自己的话常常会变成我们的犯罪啊，而且是我们自私的结果。而且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对我们自己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对自己态度就是有些地方我们要肯定的，有些地方我们不能认同的，啊，我们自私的时候，我们不能认同我们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话，我们说有些地方我们说是需要肯定啊，肯定的是说，在人堕落之前的神对人的一些本意。神对人的一些创造出来一些，就是说一些圆满的，本来非常非常圆满的人，圆满的人在堕落之后就产生问题。但是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是说原来神创造我们的一些好的地方存在。好的地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肯定，但是堕落之后的一些坏的话，我们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那些啊，不能受到那些的影响。所以就说我们不能太强调我们要爱自己啊，就是圣经上并没有强调说我们要爱自己，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要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子，就说我们爱最后的衡量都是也要是顺服神的旨意啊，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对自己的爱也是要在顺服神的旨意的啊的标准之下。所以就是说在这里，爱人如己是我们应该爱别人哈，爱别人也是要在顺服神的旨意之下那样的方法去爱别人，而不是去纵容人啊，就说让一个人随随便便啊，那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就是让儿女随随便便，那其实不是爱，是个纵容啊，因为那样的爱不符合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真正的爱是会完全律法啊，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真正的爱完全律法。再下来是我们第三部分哈，就是说讲到保罗讲到我们跟时代的关系，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训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晓得现今啊，晓得我们的时代。保罗就说到这个得救的人要有一个要对我们时代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说到黑暗的时代快要过去啊，我们要像光明之子。十一节到十二节的前半部是讲到，就是说现今的时代。这现今的时代啊，希腊文是指神的时间啊 ，Kairos 啊，神的时间。要现今的时代，我们要好好的活在现今的时代。那现今的时代是怎么样时代呢？我们说神是把我们人类的时间是分成两段哈，一段是主耶稣来之前啊，主耶稣来之前。另外一段的话是主耶稣来了之后带来神的国啊，带来神的国。那我们说我们现在时代是怎么样情形呢？我们现在时代当然是主耶稣来了，但是主耶稣神的国还没有在这世界上实现呢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等于说是过去的时代跟等于说是说这两个时期的交叠啊，两个时期的交叠，还是在旧的时代里面，但是也进入新的时代，因为主耶稣来过了。就是主耶稣来的话，已经把神的国向我们显现了。但是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才会在这世界上真的完全建立他的国度。所以现在神的国度还没有在世界上建立，但是主耶稣来也是带来了。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说有一句话来形容哈，英文就是 already not yet， already 就是说已经了，因为耶稣已经来过了，已经说神的国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那就是还没有完全，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在世界上实现出来。那所以这是目前的时代，是个重复交叠的时期，因为主耶稣啊已经来了，他带来神的国，但是神的国的完全实现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在世上建立他的王国。所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再继续睡觉，必须要起来工作。而且保罗这样说，我们的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得救是保罗在这里讲，这得救的话是就是指将来的事情，将来得荣耀的事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荣耀的事情。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得救是有三部分的哈，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成圣也是我们不断的得救，在将来的话，主耶稣再来啊，再来的话我们得荣耀，那是完全的得救。所以这里是讲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也就是说将我们跟将来得荣耀是更加接近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已深就是过去的时代快要全部过去了，白昼将近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间近了。啊，我们是在这个以前跟将来这个两个时代重复交叠的时代。我们是要警醒的等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何时再来。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了解在这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这是十二节的后半部啊，就告诉我们要脱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是保罗先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穿着，我们要脱去带上啊，脱去带上的话，这是用穿着来形容哈，来形容我们带上光明的兵器啊，这样我们可以从事属灵的战争啊。我们基督的生活是属灵的战争，所以这告诉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第二方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这个原文的话有说有又有我们哈，让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在白昼光明正大啊，光明正大，而不是像一些罪恶必须在黑夜当中做出来。他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 那些都是黑夜里面做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很多都是黑夜时候做出来的事情。那第三方面的话，保罗是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三方面的话，这原文这是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哈，这原文就保罗有说让你们披戴主耶稣基督啊，让你们披戴主耶稣，穿起主耶稣基督来，在他里面遵守他的命令啊，这样的话我们的目标就会正确，我们不会为了肉体的安排放纵私欲。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就讲到保罗说，讲到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主耶稣快要来了，在这个特别时代，我们就要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能够做光明的儿女，能够打胜这属灵的战争，能够在主耶稣里面啊，遵守主耶稣的一切的命令啊，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就是保罗继续的讲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啊，我们首先是我们对政府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第二方面就我们对律法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用爱来成全律法。第三的话就是。就是我们处的这时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所以我们是在一切的关系上面真的要有正确的关系啊，正确的合乎神旨意的关系。好，今天就到这里哈，就到这里。这个我们可以说保罗首先教我们做个好的公民啊，然后爱的话就教我们做好的邻舍，然后告诉我们，因为这时代是个特别时代，我们就必须照保罗所教的去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相信就是保罗所教的都是很好的哈，很应该，我们应该照着去做的，应该照着去做呀。我想我们真的做基督徒的话，就好好的来看圣经，照着圣经认真的去做啊。这个因为这是神会帮助我们呀。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即使相信的时候，也神帮助我们相信，也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才相信。那我们成圣的话，神也是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成圣啊。如果我是觉得，如果没有成圣的话，基督徒没有进步的话，那真的是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呀。真的求神来怜悯啊，求神有恩典。有没有别的问题？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祷告啊。现在是9:32了啊，我们做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来学习。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主，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都得到激励，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都看到神你要我们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救之后，我们在成圣的功夫上面，包括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公民，包括我们要做好的邻舍，我们爱要成全律法，也包括我们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要认真的 认真的服侍神。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影响帮助别人，也认真的来追求神，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也特别为史军弟兄来祷告，他星期天他要到小慈城去帮助他们，在他们教会讲道，来星期六也帮助他们学生团契。主，我们真求你就与他同在，让他在那个地方帮助那边的信徒，帮助那边还没有相信的人可以认识神，帮助那边信徒更加的爱神，更加更多的服侍神。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认真努力，我们也有帮助别人的责任。主，我真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我们不只是自己认真的追求神，我们也愿意帮助别人认真的追求神。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